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广播剧《耶稣的复活》第一集《等待》。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广播剧《耶稣的复活》第一集《等待》。节前的那个可怕的星期五过去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肋旁被一根长枪刺透，并匆忙地被从十字架上卸下。因为一到了晚上，就是星期六安息日的开始，一切活动都不可进行。他暗中的门徒尼克德摩和阿里马特亚城的若瑟，以及他公开的门徒若望，在准备埋葬的事，这样也分散了一点各自悲痛的心情。他们将卸下的尸体先交给圣母，抱在怀中，使他在无言的对话中获得安慰。在此同时，他们展开了为包裹遗体的链布和布条，并打开了为抹遗体的香料。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的小心谨慎，认为有把自己伪装起来的必要。现在他们已丧失了耶稣，再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了。若瑟曾到总督那里向他请求领走师父的遗体，获得埋葬的许可后，便回到加尔瓦略山。其他的朋友们在那里无能为力地守候着被悬在十字架上死去的主。
在附近有我的一个园子，还有一个为我挖掘的坟墓。在天黑以前，我们可以把师父安葬在那里。我们开始动手吧。
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商讨。他们搬走了沉重的遗体，抹上香料，把它裹在链布中，用布条缠好，然后安放在那里，怀着无限悲痛的诀别心情，把它丢弃在黑暗的墓穴里。最后滚了一块石头堵住墓门口。做完了这一切，他们既不思索，也不抱希望，每个人心中空空洞洞的回家。若望扶着圣母，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以手臂的压力证实他爱他，和他一同忍受痛苦。现在基督不再说话了，空气中一片死寂。但在同一城市别的地方，其他人士却兴奋地谈论着。在逾越节晚餐的欢笑声中，盖法和岳父雅纳正坐在餐桌旁吃喝。
Thank you. 味道是不错，我从未吃过像今年玉叶节这么好吃的羔羊。喂，盖发，你觉得呢？
好啊，对，是是的。
提起精神，似乎你还不明白，一切都结束了。到头来，你还做了一位好先知。总之，那位坏蛋死了。如你所愿，只死他一人。他不会再在广场和圣殿中咒骂我们了，毒蛇的种类。这话是针对我们说的呀。如果他没有死，我倒乐意再从头开始，命他把那些侮辱我们的话吞回去。不要再想他了，真的结束了。来，给我第一杯酒，让我们高唱阿莱路亚。
那群众呢？现在他们要做什么呢？还有他的门徒们？
那些乌合之众，你想他们能做什么？他们怕死。你看到他们中有谁在山上？哦，有那个年轻人若望，但他算不了什么。几天后，他们都将消失在加利勒亚的茅屋里。焦急的要忘掉这件事。其他的人呢？嘿嘿，群众是跟从领导他的人。现在那大类人下了舞台，戏剧该终了了。但你怎么了？把心事透出来吧。
你肯定一切都结束了吗？
我的老天啊，你着了魔了，入了坟墓还会出什么事？
就拿这个坟墓来说吧，是属于他的一个门徒的，就是那个若瑟。谁知道他如此下贱，他是我们这个阶层的人，却与众人同流合污，简直不能相信。然而这事意味着不是如此一目了然的全部结束了。
那么有什么事呢？
假设他们把尸体弄失踪了，而后嚷嚷说他已复活了。
那可就糟了。
你真的懂了是吧？复活了，这句话叫我不安宁。他纳撒勒人自己说过，第三天我要复活，你还记得吗？
我只记得从他口中流出的某些恶言恶语。
但是这个更坏，可以给我们制造一个更大的骗局。
所以我说，我们不要再说空话，要采取行动。你看怎么办呢？
嘿嘿，一切由比拉多不是吗？他帮助我们预防骚乱，对他有利。他会派兵守住坟墓，我们加上封条。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能撕破它，复活，我们等着瞧吧。
比拉多过着痛苦难挨的数小时，然而他不愿意承认是因犯了对加利利亚人不正义的罪行而惶恐不安。
什么正义？一个一文不值的可怜虫算得了什么？那是他自找的。还有他那装腔作势，那些大话，而其他的那些人，哼，我要是可能的话，不过不用怀疑，我一定对你们以牙还牙。
仅几个小时前他宣判了死刑，你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其他人欢欣鼓舞，但那个人一言不语，甚至连瞧都没有瞧他一眼。 他微驼着因鞭打而受伤疼痛的脊背，跟在士兵们后面缓慢地走着，仍然在追寻他的梦想。然后没有了消息，比拉多什么也不知道，是死了吗？有人在前厅走动，来了一位百夫长，总督假装不经心的样子接近了他。
那么怎么样？
他死了。
很好，事情总算了结了。有什么，百夫长？你好像有些神魂不定。
大人，好可怕，那个人真的是天竺子。
别说了，我不愿再听到这些话。是的，我们大家都累。百夫长，你为什么这么想呢？
他所说的话，他的十足信心。大人，你想想看，他宽赦了我们。他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而后大叫一声，一个震撼世界的可怕呼喊，地震动了，天昏暗了。
白副长，你不要让一个小小的地震和一个有雾的晚上就影响到你。他所说的话，什么话？不，我听过他说的话，真理，唯一的真理是他现在葬送在木架上，和他那些毫无意义的话，我不需要他的宽恕。
一个士兵打断了总督激烈的言语，并宣报阿里马特亚的若瑟来访。比拉多准许他的请求领回十字架上的尸体时，有种奇怪的快慰感，令他对自己觉得惊奇。随后百夫长也辞退了，只剩下他一人，百思不解，充满着焦虑。他对战胜了他的犹太人所生的愤恨折磨着他，但还不仅于此，那个神秘的形象，他的威严，他在谈到世界之外的一个国度时的严肃声音，他的责斥，对，他竟敢责斥，不是没有过错，但操他生命大权的法官，把他和自己的真正敌人，也就是比他更有罪的人放在一起，而他班却比拉多，一位堂堂法官还被他们利用了，简直不能容忍。他知道不是容忍不下那责斥，而是被那些流氓的激情给耍了。但现在耶稣宽恕了他，百夫长便因此而内心大乱。天主子，为什么一个粗鲁的士兵，习惯下手残暴的人会受感动？为什么眼见一个天主不幸地被悬在奴隶的刑架上，还会做出如此荒谬的断言？而他对那些坏蛋有生杀予夺之权的总督班却比拉多，到底怎么搞的会陷入这光景？为什么那宽恕会给他心中燃起一个愚昧的希望，并使他客气地对待向他要求领回尸体的犹太人？不，是人就必须反抗。这时他的思潮被犹太首领们的来访打断了，他们是有目的而来的，而他因为怀恨在心，对待他们很不客气。但是他又一次没有勇气拒绝他们的要求。
攻读圣马杜福音。第二天，即预备日以后的那天，书记长和法利赛人同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个骗子活着的时候曾说过，三天以后我要复活。为此，请你下令，把守坟墓直到第三天，怕他的门徒来了，把他偷去，而对百姓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了。
那最后的骗局就比以前更坏了。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可得一队卫兵，你们去照你们所知道的好好看守。
门徒们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就在与耶稣同进最后晚餐的朋友家中找到了他们的避难所。耶稣被捕时，他们从山园里逃了出来，各奔东西，有的投靠熟人，有的躲入乡间，而后像受惊了的兔子，从窝穴中钻了出来，探听消息。而从各方传来的都是可怕的消息：师傅被公议会判了罪，押解到比拉多衙门，又到黑洛德那里受鞭打，被带到独楼山，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零零散散地混杂在群众中，以避免引人注意。他们观望、聆听，在席卷世界的神秘黑暗中颤抖，并期待或许有个奇迹似的获得释放的征兆。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一直在那里被定着，矗立在黑暗的天际，喊道：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那声喊叫仍在他们的脑子中轰轰作响，令他们心碎。我们才是被舍弃的，过去我们怀有希望，现在我们不再有希望了。他们也从山上下来，用外衣遮掩着，以免被人认出，而且彼此不期而然的都往一个共同的目的地晚餐厅走去。他们点了下人数，知道犹达斯的命运，感到震惊，听到不多禄的告白，同情他而流下眼泪。那若望呢？
我远远的看到他在山上站在师父的十字架下。
他做得好，至少我们中一人有勇气。
但是他很年轻，他的家庭在司机团中享有名望，他不会遇到太大的危险。可是我们，伯德鲁，你想我们该怎么办？
我看到他的眼睛，他被有如恶人似的捆绑起来，披头散发，红肿的脸。他看了我一眼，我懦弱，我真无耻。在他那样看了我之后，除了哭泣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感到自豪，我们心里有数，而且在师父身上所发生的那件事非常可怕，但我们的眼泪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事情，或许我们该离开这里。
哦，不，我们必须等下去。
等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们必须等候。师父葬在这个城中，在别处我们可做什么呢？我们等候上主、天主给我们一个记号。即便是没有，我们也重新找到了团结友爱之情。以后我们再做决定吧。
在十字架旁目睹了耶稣受刑的妇女们和圣母一同下了加尔瓦略山。在山脚下，当圣母和若望以及他的母亲沙洛美离去之前，他们又一次拥抱了也被若望他们当作家人的圣母。从加利利亚来的妇女们在其他那些在耶路撒冷有房子的妇女们的家中做客。圣母的姐妹，也就是雅各伯的母亲克罗巴的玛利亚，受到玛利亚马达内纳的接待。
来，玛利亚，进来吧，女仆们会照顾你。对不起，我失陪了，我不能，真的不能陪你，一切都毫无意义了。
亲爱的，我知道师父竟然死了，这似乎不可能。他那么年轻，充满生气，当时我们都保证他会不死不灭的。他是天主子，天主子怎么能死呢？而且死得那样悲惨，我那可怜的妹妹多么痛苦啊，我的天主。
但这为什么，为什么呢？世人中最无辜者，真叫人要发疯了。
我亲爱的，你不要折磨你自己，他已经受完痛苦安息了。你记得他怎样谈论生活的天主吗？是他的父亲。当然现在他们在一起了。
安息在一个岩洞里，明天我们要做些事，不能让他以那个样子睡在墓穴里。
如今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去买新的香料。我认识一个零售商，他是门徒之一，任何时间他都不会拒绝的。我们要通知其他的妇女，焦瓦纳、沙勒美。我们给他清洗，抚摸他的伤痕，涂上香膏。我们不会弄痛他的，不，不会的。我们用爱心来触摸圣师，看他甜美的面貌、眼睛、双唇。啊，我不能忍受再也看不到他的痛苦。克罗帕，我要再见他一次。
若望的家很简朴，是门徒们从家乡提伯利亚来耶路撒冷时的一个歇脚处。母亲沙路美一人住在这里，而父亲塞伯德留在湖边的家。两个儿子雅各伯和若望则和师父的门徒们在一起。耶路撒冷的其他任何一位妇女都会愿意招待痛苦的圣母的，或许比这里更为合适。但刚好现在耶稣本人已把母亲托付给他照顾了，谁还能说服若望让圣母离开这里呢？师父曾以他那越来越模糊的眼睛看着若望如何支持在十字架下的圣母。当他临终气息奄奄时，想要安慰他那在世上也一无所有的母亲，给了若望他最喜爱的门徒最大的嘉许。女人，看你的儿子。这句话不仅是希望给母亲做个安排，也是愿意把他所有的弟兄托付给他，从今以后使他待他们有如自己的儿子。他的弟兄包括历代受苦的弟兄。为了对他的意向不致有任何质疑，他转向门徒肯定地说，看你的母亲。若望将圣母接回家中以后，因他年幼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柔情，觉得局促不安，便将圣母托给自己的母亲照顾。在那困难的时刻，一位妇女更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或对另一位女人说什么话。于是若望就出去找自己的朋友去了。玛利亚则沉浸在自己的独处之中。为了不使若望的母亲不愉快，他接受了殷勤的款待。 但他没有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可听的。他自内心，在心灵的深处，和他的痛苦、他的回忆以及他的期待窃窃私语。西庸的童真女儿，你的痛苦大如海洋，温柔的痛苦之母，请允许我在你身旁，和你一起守候在你儿子的墓旁。圣母，我是他的弟兄之一，那些他在十字架上留给你当做儿子的人中的一个，所以我敢大胆地跟你说话。但是，圣母，不要害怕，我并不想打扰你的宁静。我的话语无声地穿入你心中，我和你同哭耶稣的死亡。我知道，我也钉了他一锤，我也鞭打了他，我感到抱歉。圣母，请相信我，我感到抱歉。我愿意再重生为洁白无玷的，像你一样，只是爱他。他在架上为我祈祷，宽恕了我。圣母，我因他的血获得洁净。我在你身旁和你一起等候，因为我协同你相信他的复活。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耶稣的复活》第一集《等待》，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广播剧《耶稣的复活荣耀》，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